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5，这里是纽约中文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苑文。每周日的下午5:00-6:00，苑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页上呢，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往期录音。我们的电台也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地址是微博.com/US 加上留学进行时的拼音。那人人小站的地址呢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好的，基本信息就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欢迎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他是康州州立大学的毕业生李云浩同学。那么首先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云浩，我2001年底呢在从康州大学毕业，然后呢之后一直在风险领域从事风险咨询的工作，很高兴来到这里。
风险咨询，这也是我之前嘉宾里面好像没有请到过的同学啊，很荣幸可以聊一聊这个方面，而且我自己对这方面也不是很了解，正好可以向你学习一下。
哎，不敢。
李云浩他是康州州立大学的嘛，也是我之前也没有采访过。我知道康州其实虽然说离纽约很近，但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开车的车程，
有一些2-3小时。因为康州跟纽约市和纽约都是接壤的，所以从最近的地儿呢，当然接壤就不用说了，从我现在住的地儿离纽约比较近，大概要40分钟，但是从如果最北边的话可能就要3个小时。
它是个比较狭长的那种，
它是很小的一个，大家在地图上不太会找到康州。哎，但我还是很喜欢康州，一是比较干净，二是也是一个美国很典型的一个新英格兰的地区，而且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康州是美国最富的一个州。
哦，这样子啊。那你在那边就感觉生活条件还挺好的是吗？
哎，不，其实我更喜欢纽约，我更羡慕你住在曼哈顿。
康州应该是比较安静，然后人比较相对而言比较少一点的一个地方。
没错。
我之前好像有了解到康州州立大学应该校园本身也很美的，是不是？
还不错，
很空旷。
对，因为美国的大学除了在曼哈顿，但曼哈顿哥伦比亚，像你之前也都很不错，但是像更是些州立大学呢都有一片比较大的地方，而且确实环境基本都是绿树成荫，芳草鲜美。
啊，这语文学的不错。
没有词了。
就学校还是蛮美的，
挺好，
很大。那你在那边读了有2个硕士？
对，
读了有3年。
是。
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读2个硕士呢？
其实什么东西我觉得都是跟形式在一块儿。其实第一个专业上完了之后，我发现在毕业的前一个学期，我觉得工作是最困难的一个时期，然后我觉得工作不是很好找。
零九年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呢也没有找到，然后呢同时呢他有一个新的专业在商学院，我觉得之前呢都是理论的多一些，我想呢更应用一下在商学院实践里头怎么应用。而且当时我其实有2个目的，一个是希望有更广阔的 network， 主要是这个
更多的人脉资源是吗？
对，更希望是通过这个一个分校区商学院的地理位置，在新的专业然后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当时我是抱着一个很基本的这么一个想法，然后他上了第二个专业。
当时就是你是在什么时候申请的第二个专业？就是 OPT 期间吗？还是
不是？因为当时我看第一个专业前一个学期我没有找到工作，然后我就也没有申请 OPT， 所以我当时没有用 OPT。
哦，就直接就是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开始申请第二个专业了？
没错。
那个时候还规划的比较早了。
哎，还好，我觉得
不至于造成
不早不晚吧，
不至于造成很慌张的一个节奏。
应该说还可以，但还有一方面就是一个学校申请。时间上更宽松一些，
对，同校嘛，
对，
就很容易升到第二个专业。
没错，
所以第二个在商科学的东西其实跟第一个专业金融数学其实很不一样。
其实我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觉得它更实用一些，没有这么专一些，而且就是比起理论方面，但是呢它呢完全是针对风险的这么一块，然后它包括了几大部分 market risk、 operational riskCredit risk， 还是比较涵盖的比较广。
你的这个第二个专业金融工程专门的方向就是在风险这块？
第一个有点偏向金融工程师，第一个是金融数学，
嗯，
第二个呢完全基本就偏向于风险这一方面。
第二个专业不叫金融工程，我可能记错了，叫什么来着，
叫金融风险管理。
哦，金融风险管理，哦，所以跟你现在的工作很相关。
哎，没错，基本就是一模一样，
但也是比较新兴的一个专业。
对，也是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但从金融危机之后，然后更重视这个专业，有更多学校也开这个专业。
我听着还蛮稀奇的，当然我自己对金融也是不太了解了。金融风险管理，
嗯，
你是更多的就帮公司还是帮客户个人去管理他们的资金？
一般是公司，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balance sheet 比较大的这么一种公司，才有这么一个管理风险的必要。然后我们更主要的其实是模型的合理性，也叫 model validation。因为他们的各种结果，从单个的金融工具，单个的金融产品，到一个category 的金融产品，到一个 balance sheet， 他们的结果都是通过模型来得到的。所以模型合不合理的决定呢，他们的结果，他们的 balance sheet 合不合理 ，risk measure 合不合理，然后呢，主要通过，所以也就是 model validation， 简而言之是我们比较专注的方向。
啊，我觉得我在金融方面了解太少了，所以可能更多的要需要你们用这个比较简单的语言跟我去介绍一下哈。那也许从你的工作上面，我会更明白你所学的这专业。所以你毕业之后就开始了第一份合同工的工作，当时做的是什么呢？
我第一个专业呢，其实是在一个电讯公司，当时是一个很短的 contract， 两个多月。当时我主要是 OK 自动化 TMTA report， 其实跟我学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主要是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觉得主要是他们如果一个手动的话呢，都会很慢。然后当时呢，我就想做一些 VBA 的东西啊，然后让它自动化一些，自动生成几十个、几百个 report。然后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我第一个观念其实没有太深思熟虑，我觉得一个新的行业，正好看看是什么样子。同样呢，第二个工作也是一个比较短的 contract， 3到4个月，然后是在百事可乐。
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听说，对，听说过这个公司啊。好，继续。
我不太熟，开玩笑。然后百事可乐，然后主要是 data， data analyst， 做一些
数据分析，
数据方面的分析。
哎呦，这个我也懂一点。不是，我之前采访过数据分析方面的同学。你继续。
孔明略懂。
没有，
我知道你主持人很懂。
没有没有，因为今天采访金融风险投资，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没太底，因为没有做好事先的准备功课，所以你继续。
然后
在百事可乐，
第二个百事可乐其实跟我学的也不是很相关，都是数据方面的问题，而且接触的都是一些实物的数据。比如说 OK 他们的这个
饮料，
他们饮料的这个箱数，他们的是不是合理。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合同，包括他们自己在每一个的vendor machine 呢，都有自己的都有记录卖了多少。但同时呢，经销商跟他们又另一套系统，装瓶商又有不同的系统。那同时呢，他们有一些合同就是每年根据 OK 最后卖出去多少，返还给别人多少的 credits， 或者返还给别人的多少的钱简而言之，然后也有别人返还给他们多少。所以当这些有不同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应收账款呢就有不同。而到了每年的某一段时间呢，他们就不能够再把这些应收账款再跟他们索要了。所以当时也是一段这么期限，也是因为这个需要，然后呢然后也是一个猎头，然后我跟他联系了，然后他跟我说有这么一个机会。当时我也是本着一个很有意思的这种百事可乐，然后在中国老看这些广告，我觉得看看这些饮料部门是怎么回事，也是本着这么一个心态我去的。然后呢，最后我是到了这个，我觉得还是我更想做的还是一些专业性的跟我相关的，所以最后呢，
其实这个数据分析这方面的工作跟你学的专业没有太多的联系。
对。他其实这方面对更 general 一些，不太 focus 在某一个领域。所以后来完了之后，我觉得我大概有前两个经历，包括在这儿待了3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大概知道以后想要从事什么，或者说是近一段我觉得还是更专业一些，运用我学的知识然后来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所以我就来到现在这个专业做这个风险咨询的这么一个公司。
所以你前两个工作完全是出于好奇，出于兴趣去那两个公司，其实试探一下，也并不是你当时最想做的东西。
哎，没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没找到更好的。
当时主要是猎头找你的是吗？就你自己没有找到心仪的。
我需要很坦诚，当时我觉得找工作也是开始，我不知道，可能有人跟我有相同的经历，但是我觉得主持人这么优秀，肯定没有这个经历。但像我们，
别这样。
就像我们有很多就是开始，有一搭没一搭，错过几个。然后刚开始在interview 的时候，又是该注意的没注意，又错过这么一两个。你发现最后的机会，你开始以为有很多，到最后真的合适的机会，其实也就这么几个，帮帮帮都被你错过了啊！于是我觉得这些东西还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找工作还是尽早，然后不要拖到最后。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找工作？就是第二个专业一年半快毕业的时候开始找的吗？还是
其实我是在那时候我就开始。前一个多学期我就开始找工作了，
就暑假那会儿，可能是暑假，
差不多在暑假。首先，但是后来我又在考一个试，同时我在学校。
你是不是考过 CFA？
对，但当时我是考的是 FRM， 就是金融风险管理他们一个第一部分。然后我当时还在学校做一些 assistantship 一些东西，所以
精力有限，没什么时间。
也很忙，但是更主要的时间就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重要性，我以为一定能找到，然后没想到也是一波三折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很顺的，有很多教训，有很多所谓的经验其实就是教训。然后我觉得
我们节目就是来讲经验的，
讲经验的，我全是教训。
你不是说经验就是教训教训也是经验吗？所以你当时毕业的第一份 contract 工作是大概是毕业结束多长时间找到的？
我大概当时我差不多是 OPT 生效的第一天我去的。
其实你在 OPT 开始之前就已经找到了？
没有，那个实际上很有意思，我开始找了这么几个，然后种种原因呢 OK 这个fail 了，或者是人家要这方面的，然后跟其他人使劲说我会这个我会另一个，然后人家也没有兴趣，觉得我不 focus。 这个工作很好玩，就是他前一天 interview 的我说你什么时候能来？我说 OPT 明天生效。他说那最好明天来了。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很快，然后就来了。
就你前一天面试，第二天你就上班了。
对对对，
很有缘啊，跟这个公司。
其实我这有缘，我更希望跟高盛有缘。
你第一个份工作就是有缘的这个公司，也就做两个月是吧？
对，
就是那个什么自动化的那个
它是一个电讯公司。
电讯公司。
嗯，
我怎么会记成自动化？有这个关联吗？
没有，因为我只是说我在想给他一些 report 自动化然后所以就是说写一些很简单的 code， 然后
写一些程序，然后把他的东西报告变成就是自动生成很多份。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然后你后来觉得这工作太无聊了，就换了另外一个是吗？
其实不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contract
它就规定好就是两个月的合同
对，它更多的是一个，它不是一个 permanent 一个全职，它是一个 contract 一定时间的，而且我是觉得对更多的是猎奇一下，觉得有意思，也没找到其他的，这么先做着。
就当时你跟他签的时候就两个月就没有，
没错，
就没有往后延。
一般他们都会往后延，但当时这个地儿呢首先我也感觉一般，而且另一个方面就是说他们也就需要这两个月，因为该做的全都做完了，
就是一个短期的项目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第二个工作三个月百事可乐那个是你自己自动
第二个是这样，他是想要再给我renew， 但当时我是觉得我没有那么有兴趣，其实我觉得在一个 headquarter 这些
但这公司本身还是蛮大的呀。
它蛮大，然后它大得很可怕，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经历。就是它的HR， 一般其他公司几个 HR， 他们的 HR 呢还分部门，而且他们分得很杂，部门的某一个，就是说它真的很大。就是
你觉得大了之后就太分得太细了，以后你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处于什么样一个位置，是这样吗？
其实我刚才对不起大家，我刚才说的有些不 relevant， 我其实是在说我刚才只是随便提到就是蛮大的，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它是一个 他适合一个中年人，然后比较稳定的在那朝九晚五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对于我们刚毕业然后想 OK 起步多锻炼的话，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就是说在这方面很有帮助的，或者说是我觉得对男生我觉得不是那么有吸引力的这么一个地方。他没有一些很激烈的一些就是说
创新的东西，
还不说到创新，
活力，
就是说不够 dynamic 吧。我觉得他不像在投行在其他领域每天有些时候很紧张，然后分秒必争，有些要赶一个队友，有感觉
没什么挑战性。
更多的我可以这么说，但好像说这个呢感觉 好像是自己需要挑战，但其实更多的是我希望锻炼在最初的阶段。
我懂你，其实就是你说这种大的公司，因为它都已经成立这么久了之后，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已经按部就班，就是已经有人在那规划好了，你只需要在它所有的大齿轮中就做这么一小部分。
没问题，主持人说的真是太对了，这就是我想说的。
没有，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有相似的实习经历吧，当时觉得在一个公司一开始听这个名气很大，
嗯哼，
然后觉得好像进去以后一开始是很新奇的一个心态，但是后来做久了之后发现每天做的都是很重复性的一个工作，就没有什么挑战了，没有什么自己需要更多的去提高的地方，然后就想换了。
没错，
对，我懂了懂。所以尽管百事可，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大公司还是有好处，就是你能看从一个大的一个角度去看整个公司的一些运营。我想百事可乐应该这么大的公司应该蛮有它的长处的。
我还知道乐视原来是百事可乐的，去了才知道。
对，它底下不只做饮料嘛，有做吃的什么的。
对对对对，我还知道，就
但是我想
产品好有意思，当时就觉得虽然说它做的吧在各个我觉得 headquarter 都是可能差不多，但是它这个公司是什么性质的，你还是真的做了之后有一些更直观的一个认识，还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蛮有趣的。
原来百事的总部在康州啊？
不在，在纽约，在你们纽约。
什么叫在我们？
因为你是纽约的，纽约的还是 city？
不敢，在纽约，你说纽约市还是纽约州？
纽约州。
哦，在哪个城市啊？
他那个总部大家都知道在 Purchase， 然后但是我其实不是在那个总部，是在饮料部的总部，叫 Somers。
也是靠近，
也是在纽约，再怎么说呢，离
纽约多远吧，
离白园离 White Plain 的东北部差不多15分钟，
那离纽约差不多也
一个小时
差不多，
我觉得可能多或者少一点，风景很美
而且
很喜欢，当时开车觉得一路上很开心，
是吧？而且我想在百事公司，百事可乐这样的公司应该还蛮有意思的吧，工作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好像我还真没有觉得有什么很特别的，
他
总是有一些，
他没有员工福利什么的吗？比如说可以随便吃他的东西之类的。
哎，我也想说这个。他的员工福利我倒觉得一般，因为他的饮料还是要钱，虽然说打半折，比如说5毛钱然后买一个可乐，或者5毛钱买一个 Tropic， 但现在很多公司都是不要钱随便拿，对吧？我觉得那样这个百事做的还是百事自己的产品，我觉得一般。然后我觉得有意思的地儿，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但是总体上是一个比较宽松这么一个环境，然后一些当时就有意思的事儿，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哎呀好像是什么好像就过了，因为你当时觉得有意思，后来过后可能也一般。
那现在就你回想这3个月的工作经历，就没有一件比如说或者有没有一个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吗？
我当时我跟大家基本介绍一下，我是当时我前半个月我是在另一个他们的饮料部门另一个地儿，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地儿的规章很多。我刚去了第一个星期，然后他过了3天，我才能用他的电脑，我才填完东西，然后我才可以进去。
啊，你就意思这个公司它太老，就是有些 old fashion， 是不是这个方面？
我不是想说一些很，我觉得要，我想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过了3天我才能用他的电脑，然后过了1个多星期我才能够有这个 permission 进入他的系统。然后又过了这么半个星期， 我才能够在这好像在哪部分又给我开通一个 permission、
哦、你觉得太慢了是吧，开通的太慢了
啊、这是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一步一步流程，那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不是核心很核心的地方，我相信如果催他的话也没问题，但我觉得这是当时让我、哎、
很不爽、
也是很不爽，但我觉得、哎、怎么回事，很有意思，然后当时我就老跟我旁边的人哥们聊天，然后是一个墨西哥的哥们，当然是在这边生的，然后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
你当时就没有积极的去找人帮你解决吗？比如找 HR 什么之类的？
这个我真的不像这个主持人这么优秀，我当时是觉得、啊、因为当时我正准备一个考试，然后我巴不得、
哦、
然后有这种情况、
哦、你自己也没有那么积极的，然后他也不积极你也不积极，干脆慢慢办吧是吧。
对对对，真是太负面了，我太愧疚了，这是不是不该说在这儿？
没有没有没有，反正各个工作都有他的就是经历嘛，而且百事可乐我们可能一般以为这样的大公司他应该什么东西都是已经有他自己规章以及的流程，应该是很顺利的东西，但没有想到从你的经历来看他有自身不完善的地方。
嗯，我觉得他是一个安全考虑吧，然后但我不想给大家一个负面的印象，我觉得他的人很 nice， 然后觉得
给你讲点好话弥补一下。
你就不要说出来了。对，就人很 nice， 然后你看经理一级呢，或者就是还是蛮认真的做事，越往上还是越认真，而且接触一些不同的以前不太会涉及的方面，我觉得这方面我是觉得更比这些负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更积极的，总体来说是比较积极的。
氛围应该是还不错的吧，就是员工之间的
很好，我觉得非常不错。
他们有没有就是一些加强团队的这种团队合作的一些活动啊，有吗？
没有
没有，就大家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啊。
对，因为你跟经理管就好了，然后你跟经理报告，然后大家自觉一些努，然后我觉得也没有，还真没有什么所谓的团队的太加强合作这些的有意识的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总部应该蛮大的吧？
总部挺大的。
大概有多少员工啊？
我真不知道多少员工
几千几百
几百是肯定有，有没有上千我真的不知道。
整个公司有几层？
公司差不多有四五层。
四五层，然后
现在它的楼很壮
哦，就是还是蛮总部的一个地方。
对，我觉得环境很好，而且它有一片很大的一个区域，然后几个停车场，然后 很大，然后主要是我的印象真不好意思，我就觉得被它的风景一想起来我就觉得好美。
所以作为百事可乐的员工，你们并没有福利能享受它最新推出的产品什么的。
其实你告诉我也都不知道最新推出什么产品，
就我知道它百事可乐比如说他有推出什么樱桃味的，我也不知道，就我自己瞎说的，就最新出来一个口味的什么饮料，你们作为饮料总部的员工难道就没有这个可能先尝为快的吗？
我真的希望有，但当时我感觉他没推出什么那个阶段。
可能你走他推出了。
没错，对，他只记得他有一个什么手机 APP， 然后当时用了一下我不记得了具体的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特别享受到的什么东西，
百事可乐
太遗憾了。
这个工作是你几年前做的？
是我两年了，这么说
两年前，
一年半了，一年不止一年半，
两年
不到两年，多于一年半
差不多。反正三个月这个经历你没有太深刻的印象了，可能就是对现在的工作更有话要说，是不是？
哇塞，我觉得OK， 我们来可以进入到现在这个工作。
我意思说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进入下一个工作。
好
好，就百事你没有什么想更多的说的吧？没有了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非常配合。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欢快的歌曲，然后我们稍后回来。
蜘蛛，我不清楚。 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还剩下快乐，快乐。那时候的我总是喜欢低着头慢慢往前走，看着路边蜗牛。那时候的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回想他刚刚对我说他喜欢我。那时候日子过得懒懒的，就算整天发呆也不觉得寂寞。想到那时候我忍不住有一些难过，十七八岁的夏天我现在还能记得。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5，这里是留学进行时，我是永文。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很高兴请到来自康州州立大学的毕业生李云浩。那么他现在做的是风险管理投资方面的工作，我说对吗？
风险管理咨询
啊，风险管理咨询，哎，这差一个字哈。
哎呦
哦，也没有，对，字都一样的，这差一个字。 OK， 所以其实是咨询大行业下面的一个小的分类，可以这么说吗？
说
其实听说很多朋友做咨询嘛，但是其实你所谓的做咨询还是得有这方面自己本身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基础的知识才能去给别人做咨询。
你说的对，因为咨询它很广，大家所说的 management consulting， 它更多的呢，哎，我以前很不理解，难道这个 management consulting 就是在想怎么管人，怎么管得更有效吗？我真是有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我问了一个很长年长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人，他跟我说，哦，不是，这个management consulting 呢，就因为当他的团队很大的时候，他的上层 management 这个 team 并不对底下的并不是很清楚，就是说 OK， 他们底下会有报告，但是他们上层可能觉得哎不确定，于是他们在这个领域呢，就是说如果是 IT 的 project 也有些也可以叫 management consulting， 管人的方面也可以这么叫。更多的专业定价的这些东西，它的预算啊，它的这个 strategy 这些东西都可以叫 management consulting， 所以它很广的一个。所以说 consulting 啊，真的是一个涵盖各行各业啊很广的一个东西啊。
那你自己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有学过这方面的课程吗？
其实可以说很相关的，就是说因为所谓 consulting 就要对这一方面比较理解。我毕竟第一个 master， Jack Master 都是关注于模型啊，风险 啊，这个啊各种不同的风险，然后这方面在学，所以说基本上还都用上了。
就是你所学知识现在工作上面都还是蛮有用的。
蛮有用，我只能觉得更加不够，只能是觉得这个方向是可学的东西更多。
那你给别人提供咨询是有固定的客户还是一直在变的？
一个基本上有固定的客户。
什么方面的客户？
商业银行。当然我们还在开发新的客户。然后我们以前呢，现在一般关注的是固定收益，比如说债券，有期权的，没期权的，一些市场上没有定价这种债券。因为还有我们还希望以后可能做一些股票方面的这个咨询，但是现在还没有我希望，也是从我来说，我真的希望做得越多越好，跟我一些这方面的经历。
现在这个工作是在那个百事可乐工作之后找到的？
没错。
怎么样找到？是你就是机缘巧合，还是说很幸运，还是你之前就观察了很久，很想去这家公司？
我真的没有观察很久，然后很巧合，当时我是投了他，然后我觉得蛮相关的，跟我做的。
你当时是海投吗？还是就有选择性的？
可以说海投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当时我就收到这个老板打的电话，然后我觉得，我才知道原来我有同学在他这儿实习过。
他给你推荐的吗？
没有，完全我不知道他在这儿实习的。
哦，
然后他说他这个干的工作不错呀，然后我知道你也是这个专业的，然后你认识他吗？我说我认识，我跟他还关系很好。
你有种觉得他没有跟你信息分享的感觉是吗？
不是，因为他原来我就知道，然后他说的名字可能我不记得，或者他没跟我说过名字。
当时没有注意这个公司。
后来我才想起来，我另外一个同学也在这儿实习过，然后我就觉得，那可能就是觉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前头这个实习的，他做的不错，然后他对我们专业有个好印象。
然后对你们整个学校、整个专业都还是觉得学生都不错的。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然后就这么面试，然后我觉得，当时我觉得这个我还是很认真的准备，因为就之前很长时间的找工作的这方面经历，我知道，我就在想他需要些什么，我就往那儿说，然后就是有一些技巧怎么充分的表达自己，然后怎么充分的展示一下自己会的东西，怎么让他觉得 OK， 他需要的就是我会的，怎么让他觉得 OK， 我比较善于沟通，比较 easy going， 比较舒服一块工作。我觉得这还比较重还不错吧。然后我觉得后来就其实后来就没有什么波折，就拿到这个 offer 了。
就电话面试了几轮，有没有？
我电话面试了，然后又是过去，然后再面试了，
大概两三轮，然后确定的。
对对对。
这公司叫什么？
这公司真的很小叫 Wall Street North。
华尔街之北。
华尔街之北。因为后来我才听说我朋友跟我说 Connecticut Stanford 原来就是所谓的 Wall Street North， 因为它确实在北边，然后那个 Stanford、后来我有听过几次这么用，我真不知道是不是就这么用，但反正这名听起来挺山寨的，我觉得可能外国人听起来山寨，然后我
中国人听起来觉得很高大上，
高大上，对对对对，
跟华尔街有关的，来个北，
对，什么中国大学、美国大学
，OK， 所以这个公司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华尔街的北边。
你说的太给面子了，
在哪儿具体？
在它的中文叫斯坦福，但不是西边那个斯坦福，它叫 Stanford。S-T-A-M 那个 M 不是 N， 所以Stanford
是康州一个城市，
康州的一个很靠近纽约的这么一个城市，有很多对冲基金它离这个大家可能知道的格林威治很富的一个地儿不太远，那地儿也在康州，所以这两个地儿是有
很多公司这方面的
对冲基金，这种小对冲基金各种这方面比较，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但是还是一个比较专注在这个金融 finance and banking 这个领域的这么两个地方。
为什么会在这样的这个地理位置会有很多对冲基金的公司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觉得我也不知道
你也很好奇是吗？
但是我只能觉得可能是90年代80年代，我相信都是从政府有这么一个给一些这些公司的利益，让他们来这边开公司， 当成为一片氛围的话呢，开了更多这样的公司。然后而且这方面呢，相对于纽约来说离得近，而且环境呢，价格呢又没有纽约这么贵，尤其是房地产，包括很多纽约在纽约工作的人在康州买房子，因为便宜一些。而很多这些有家庭的，他们更希望在一个环境相对，我觉得我在猜测，可能相对不是这么纽约这么吵闹的一个地方。然后当有气氛之后呢，就更多的公司来这儿开。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冲基金。到后来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呢，UBS 也就瑞银，还有 RBS。
哎，你是不是在 UBS 做过？
我其实那个只是一个只是一个 project， 在学校的时候。
哦，学校的时候还有跟 UBS 的合作？
有有有，因为我们当时毕业之前需要有一些公司，当时我是我挺想去 UBS 的，然后后来正好也就是拿到这个 project， 然后
它是一个短期的项目跟学校合作、
哎、
是吗？
没错没错，就是一个 project， 差不多是一个学期。
那一个学期也蛮久的呀。
对，但最后是做一个我们这个小组呢给他们做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我当时还记得是给他们的一个他们的 wealth management department， 他们投行分三块嘛，sales and trading，investment banking， 比如说就是这方面就是什么新股上市，然后 merge and acquisition 这方面，还有一部分呢就是 wealth management， 等于给这种富人理财。当时我们是给他呢做一个就是看他的跨区域国家风险，然后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跟 UBS 人聊天也我觉得学到不少。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也是更多的是让我更多的对这些领域呢有一些更新的理解。然后但反正当时是这么一个四五个月的这么一个 project。
那可以认识他的一些员工啊，以后保持联系，说不定有希望可以内推，可以把你推荐到 UBS 工作。
没错没错，当时是这么想的，最后还是没有进去，因为部门不是很相关。但是你的经历还是挺有意思的。
没事，你跟这个 HR 或者是保持联系，将来说不定有新的跟你的经历相关的职位，说不定的，对吧？
哎，我觉得我也有这个美好的愿望。
你在现在这公司工作多久了？
我差不多不到一年半。
有没有说想就是在两三年之后再转一个换一个公司之类的？
我希望我老板没听见这个，当然都听不懂中文。我觉得才年轻的就是刚刚初始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些这种想法吧。然后
都觉得两三年是一个坎儿嘛，就想换一下。
我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基本上大家都会两三年三年多都会换一个地方，我也是正常人。
但还是想做这方面，就是风险投管理，
风险管理咨询
啊，当然风险管理咨询，怎么今天就那么绕呢？
听得那么绕，
节目都快做完了。
其实我其实对很多方面我都很感兴趣。比如我就很羡慕主持人你这个就是
这个位置是吗？
我太羡慕，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坐上去。但是
等会儿节目过后让你来试坐一下。
对，你这个好，给我把瘾也好。然后
还有什么兴趣？
我忘了我说到哪儿了。
你说你有很多兴趣，比如说主持也是你一个兴趣。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的兴趣其实更在这个trading， 就是交易股票或者。
为什么呢？它的哪一点吸引你？
我跟很多人说过这一点，然后我不知道但我主要觉得我很肤浅，我是觉得这个行业很挑战。然后呢，不是说我希望挑战，只是我觉得它的判断的你成果的方式很单一就是你赚钱，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是凭感觉你是凭这个定量分析，你是凭模型，你是凭跟人了解到什么内部信息，当然这不是合法的内部信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当时我以前就觉得很爷们儿的这么一个，就像打仗一样，打败了都觉得你好，然后没有说是什么其他的什么内部斗争什么勾心斗角的东西。当然我很喜欢跟人交往，但是我觉得这方面我是从我小时候，就好像有些人喜欢当警察，而我更喜欢的就是从小学末期看见索罗斯他们搞的金融危机，我觉得这很不好，但是我是觉得 我很想就是说有一些能够帮助能够有一些积极作用的社会这方面的这方面的活动。然后其实我还是对交易员啊 trader 啊操盘手就这种工作很向往。
哎，说到这个工作，我插个题外话，我前段时间看了一部电影《华尔街之狼》，你们公司只有一个字之差，你看那个电影了吗？
我看了，我不知道你喜欢吗？
没有，因为我自身对华尔街本身就不太了解嘛。当然我知道他这个电影肯定是浮夸，就是夸大了一些东西，但我很想知道你从一个你比较懂这行的内部人士来看这个电影是怎么看的，怎么评价。
我真的我觉得我也是个入门，但是我觉得我跟一帮朋友聊嘛，当然里头这个很有意思，尤其男生特别喜欢看，但是但是就好像我觉得我们的感觉就是，就好像80年代你在中国摆个摊儿，你能够成为百万富翁十万富翁我觉得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阶段，就是这种忽悠人啊，这种靠耍嘴皮子，就是简单的耍嘴皮子这种我觉得这种赚钱的方式一去不复返了，
也是就是1980-1990年代美国的时候，
对，它是90年代，然后但是80年代末，然后到90年代很辉煌，但我们都是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你再这么就是说纯是这种很忽悠人，就是 penny stock 通过这种，然后
不太可能了，
已经这种就像是80年代大家摆个摊成为百万富翁这种，就是说这种机会已经没有了各个方面越来越趋向于成熟专业觉得当然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然后觉得仅此而已了，我觉得
对
还是不错的电影，
还是蛮好玩的，而且就是奥斯卡这84届这个颁奖典礼嘛，就看微博上有人就讲说莱昂纳多就每年他都每年
都
当不了，对，然后就很多他的那个动图就是他以前电影的一些场景还蛮好玩的，然后反正应该会有很多令人惊喜的结果出来，应该还蛮好玩的。
那主播你会去看吗？
我会看结果，
看结果
对，然后看哪一部电影我没看到回去把它补一下
提醒了我回去也要看一看。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快接近尾声了哈。那李元浩同学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或者是随意的一些事情可以简单说一下？
我给大家，我们等会儿要去法拉盛的，我们这边呢有很多美食，我还是
很期待是吗？
我很期待等会儿的小肥羊火锅的晚饭。
你等会儿要去吃小肥羊火锅是吗？
没错。
不过今天天气还蛮暖和的，
可惜了，
要是在一个比如说下雪天的冬日里面吃一个火锅还是挺好的
没有，我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啊，然后我还是很第一次其实做嘉宾，然后很高兴主持人给我这么一机会，然后对着一个美女主持人，然后
谢谢
然后希望大家呢有一个美好的周末，然后有一个新的一年春节没过多久，还是希望大家马年行大运。
好，那我们在这里就跟大家先说拜拜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抬起头看看天空的颜色，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球。